弟兄姊妹平安，谢谢我们可以真的每个主日都在主的面前一起敬拜神哈。我们每一次回到教会就好像回到家里面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交通一起分享真的是很宝贵。就想到那个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一个预言的故事，那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大卫王啊，那他一生里面很怕一件事，最怕什么呢？大卫王很怕蜘蛛。那这个蜘蛛呢，常常呢他看到蜘蛛就觉得哎呀蜘蛛好脏啊，对不对？然后哇蜘蛛又在那里结网真讨厌。有一次呢，大卫王被他的仇敌追杀，然后就到了一个山洞，在那个洞口里面，他就在那里思想要不要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洞口正好有一只蜘蛛在那里，他一看到蜘蛛就觉得啊，真的太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那里犹豫之时呢，结果呢仇敌已经过来了，然后他就说进去吧。所以呢他就进到洞里面，哎，好巧不巧，这只蜘蛛呢就开始在那个洞口开始结网了，结。所以他的仇敌来到这个洞口的时候就在想说，哎呀，大卫会不会在里面呢？可是又看到这个蜘蛛网那么完全那么好，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他想想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大卫王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洞里面。所以呢他就想说大卫王不可能在这个洞里面，所以他就离开了。哎，大卫王这一生呢最讨厌的事物在这一刻之间呢就拯救了他。那有一次呢，大卫王又想说，哎呀，我要证明呢我可以把仇敌给杀害。所以呢他就进到仇敌的那个营区里面，所以在仇敌的营区看到那个元帅呢，仇敌的那个元帅呢正在那里睡觉，就是在睡觉的同时呢他就想说，我可以拿起我的刀啊，马上就把他仇敌的头呢给割下来。可是他又想到，哎呀，这个王呢是神所立的，所以呢他就想说我不可以下手害他，不可以下手害他。他说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就把他的宝剑可以偷过来，然后回到我的营区里面，在那里大声的宣告，你看你的宝剑在我的手里，那我可以杀害你，可是呢我没有下手害你。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宝剑呢在这个仇敌的这个元帅的下面，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了很久，那他想说算了，回去吧，没关系，这次就这样。这时候呢就来了一只蚊子，那大卫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想要打死他嘛又不行，万一呢又吵醒这个元帅，那自己不就很倒霉嘛。但没想到那个这个蚊子呢就飘到这个元帅的脖子上，就在那里叮了一下，哎，这个元帅的脖子就这个头呢就晃了一下，一晃呢头跟宝剑就离开了。所以大卫王就把宝剑给拿了，然后回到山上的时候就那样大声宣告，你看我可以杀害你，可是呢我没有害你。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呢对我们是有害的，可是呢我们不要下手来害他们，因为可能就是在那个最紧要的时刻，这些呢与我们有害的事物可能也救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希望主你的话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心里面主也能够得到帮助。主啊，真的是早晨在这里，愿你的话来成就。主啊，也保守孩子，使我的嘴唇，主啊，能够被你来洁净，使我的嘴唇能够说出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聚会的时候，真的是从你得到了许多的力量。在你的意下，主，我们永远稳妥。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继续分享业绩。我们就是要接着以斯帖记。那我今天的题目是不可下手害人。那当然因为题目很长的话就不方便，所以在周报上只是短短的一句，不可下手害人。可是呢我们要从以斯帖记里面的人物来看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不是说今天有人要害我，那也不是今天说我要去害别人，可是就是在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这些人物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虽然我有了遥控器，可是他还是不听我的。好， Adam 又请你帮忙一下好了。好，那我们讲到呢，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说路德呢，在他的身上有一个不离不弃的顺服，那他的婚姻是可以选择的，可是呢借着他在顺服在主的面前，那他的婚姻带出了一个新约，所以我们说到有一个更美之约在路德身上。可是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有一个更深的爱在我们的这个以斯帖记这位姐妹的身上。所以呢在她身上她有一个顺服的特征，就是至死顺服的那个，至死忠心的那个顺服在她的身上。所以呢在她的婚姻生活里面，虽然呢她不能够去选择她的婚姻，因为她是被选召入宫的，然后被成为皇帝，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跳了。然后呢在这里呢他带出一个民族生命的永续的救恩。所以我们说他在他的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更深的爱在那里。可是呢不管是路德记也好，以斯帖记也好，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重点，一个重心，就是在他们在那里繁衍生命，教养生命，然后延续生命。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这个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虽然呢圣经每一卷主都有他自己的主题，可是在贯穿一个思想，就是神保守我们的性命在他的手中。那我们也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提到我们说我们顺从基督，在站稳的时候呢我们要屹立不摇，可是呢在我们应当跳跃的时候呢我们当仁不让。也就是说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好好的站立在那里，可是呢当我们应该有所行动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就应该往前。那这边三个图呢，就是我曾经提到，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根本呢所有的生活跟主都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接受主之后，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那我们呢称主为主。这里有两个图，一个主呢坐在宝座上，一个主呢 坐在宝座下啊，他在宝座下。谁在宝座上呢？我在宝座上。好像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有时候我就命令主，主啊你帮我做这件事，主啊你给我完成这件事啊。好像主呢是仆人，我们是主人，我们听他命令他，把我们的生活的次序安排的会非常好。可是呢真正有一件事情是主所喜悦的，是主呢他自己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呢来听他的号令。所以呢我们的事物是按着主的旨意在那里过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被他安排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呢，我们是要全心全意的来顺服主，而不是像中间这一个图一样，好像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呢现在成为我的仆人。不是，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呢我们继续交通的时候，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说到当我们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最终一个结果就是要借着一件事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保全许多的性命。在这个创世纪37章27节，那我读给各位听，那你们可以看荧幕。他在这里讲到，就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7章的时候，那约瑟的弟兄他有十个弟兄，那他们这十个弟兄因为嫉妒约瑟，特别得到父亲父母的喜爱，所以呢十个弟兄非常嫉妒他，所以呢就想下手把他给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其中一个弟兄就说，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骨肉，所以我们不可下手害他。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计谋，把他卖给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人呢就把约瑟带到埃及，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所以约瑟到埃及之后，那他成为仆人，然后又被下在监牢里面，可是呢神呢却一路呢怎么样让他百事顺利，就一路呢辅佐他到了宰相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到宰相的地位的时候，那时候埃及呢就发生了饥荒。发生饥荒之后， 在以色列地，他的兄弟因为没有了食物，他们就必须来到埃及地得到这个粮食。因为约瑟的智慧，让埃及地呢囤积了许多的粮食，所以这个时候从他的兄弟从迦南地再来的时候，让他们在那里相认。所以呢，在50章20节的时候，约瑟就跟他的兄弟讲，就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呢，在那里想到，好像一只小小的蜘蛛，你想害他的时候，但是你没有下手害他，可是呢，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好像就保全了性命一样。那我们再来读诗篇第83篇，诗篇83篇，那我请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先读1节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3篇1节到4节，一起来。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商议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在那里描述到，就是说他所面对到的环境是一个仇敌要来攻击他们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仇敌呢就是仇敌，仇敌呢今天不杀害我们，那他觉得非常的不对。所以呢，今天既然是仇敌，我们跟他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呢，在第三节这里讲到，就是仇敌们呢同盟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对头就是要在那里处心积虑的要害我们。可是呢，他在第四节又讲到，就是说他们要歼灭我们，使我们不再成国。所以呢，我们今天面对的征战，在属灵的一个征战里面，我们的仇敌也是这样，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的稳。那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使他们不再成国。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来，他一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仇敌处心积虑的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事情给停止下来啊！只要以色列人被全部歼灭之后，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再也不能成就。只要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救恩就不能够完成，就必须被强迫停止下来。可是我们看到，我们再来读16到18节，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愿他们被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告。所以这一个诗人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呢虽然对罪非常的憎恶，可是呢神并没有要罪人灭亡，神没有要罪人走到一个地步是进入死亡里面。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回转的时机，也就是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作恶，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呢，16节这里讲到，就是说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切犯罪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17节叫他们说，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愿他们惭愧灭亡。所以才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那样一个转回，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悔改，那我们的结局就是一直到死亡的里面，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生命。18节这里叫他讲到说，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是耶和华，唯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好的保障，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常常要思想一件事，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只是我们放在那里的一个装饰品而已啊？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姐妹身上都有带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到底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呢，还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装饰而已？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必定成为我们的帮助。好，那我们进到以斯帖记，看来我们要看到第二章21节到23节的地方，21到2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好，那这次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主题里面，我们一起来看，预备来。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替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弟兄姊妹，当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两个太监呢，为什么要下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呢？这两个太监他们为什么要害这个王呢？这里说了嘛，他们恼恨嘛，啊，恼恨。所以呢，他们心中恼恨，恼恨是什么意思呢？恼恨就是生气，很生气。那心里面呢，充满了什么？抱怨。可是发出来了没有？可能还没发出来，因为他们下手要害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可能亚哈水鲁王不知道。只是呢，这两个太监呢，可能遇到某一件事情，可能呢，王跟他们呢产生了一些嫌隙，所以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心里充满了怨恨，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可是呢，就放在心里面，不敢讲，不敢讲。可是呢，他们呢，却想要害，就是想了一个计谋，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莫迪改知道了哈，他就告诉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情况之下，好像呢，这两个太监呢，他们站在一个下位，那对于上位的人呢，他们非常的不满，非常的不满。这个情形呢，也可以说到，就是说，好像我们一个做妻子的，或是在对一个做丈夫的一个态度，可能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点埋怨，可是我们不敢讲，就放在心里面。然后到有一天就爆发出来。可是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做儿女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父母亲说了我们两句啊，好，我们里面就啊不行了。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报纸，有时候这个儿女呢被父母说烦了，那他们的举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恼恨呢，好像还不到那个爆发出来的情形，可是呢，只是在里面呢，心思意念一直不断的在那想，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想。那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的先生会这样对待我？或是说，为什么我的主管会这样对待我？好像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总是做错，好像怎么样都得不到他们的喜欢。所以在里面呢，就有一个恼恨在那里。这两个太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呢，他们就想下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可是我们看到诗篇在约翰福音一书3章15节这里说到呢，他就想到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们的里面，没有永生存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按照我本身的例子，就是我大概前三个礼拜，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有说到，就是说，好像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那我上课的时候我是读夜校，那日校的时候有学生放学，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所以呢，每一天他下课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碰在一起，对不对？那彼此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打招呼，那打招呼的时候，哇，他都不理我。他不理我的情况之下，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记恨在心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哇，怎么想，就是早一天，那我要好好的把他给杀害啊， 杀害。所以呢，少年的时候心里面呢，就是因为不过就是因为他不跟我跟他打招呼他不回应我，所以我里面就很生气很生气，气到一个程度我想把他给杀了。那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意念在那里，虽然我没有说出来，虽然他不知道我的意念，可是我知道当我认识神的时候，那我知道神在那里掌权。所以高二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把我里面这样的一个意念在神的面前知道这是罪来的，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知道我里面有一个那个罪在掌权的一个生命。所以那个高二的时候我就悔改相信主，我就决志来相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仇敌呢，他就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慢慢慢慢的那个恶就生发出来，到有一个程度我们就想办法想要害人，好害人。可是呢，这里我们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隔墙有耳，隔墙有耳。这两个太监在那里商议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莫迪改在旁边听见了。那莫迪改为什么会听见？莫迪改为什么会听见？经文也没有交代啊，经文这次就没有交代。可是呢，莫迪改就是听见了。当这两个太监呢有这个诡计在那里做的时候，莫迪改就是听见。有时候我们里面可能想要害人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里面恼恨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知道。可是呢，有一天可能我们身旁最亲密的人就知道，那他就会提醒我们。可能有一天我们最好的朋友知道了，他就会在那里告诉我们。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反面的一个情形，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个反面的思考。今天如果我们听到有一些人要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传话的人。传话做什么呢？传话是要保护人，传话是要保护人，传话不是要来伤害别人，传话不是要来伤害别人。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传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保护对方。所以我不知道莫迪改在那个光景之下有没有跟这两个太监讲，有没有劝勉他们两个，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弟兄是有的。那当他们劝勉他，他们还是执意的时候，他另外一方面他就告诉以斯帖，好让以斯帖能够把话传给国王，让亚哈水鲁王的性命能够得以保全，得以保全。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呢都有人在那里听，都有人在那里听。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到底有没有这个莫迪改因为救了人的性命有没有得到报答呢？有得到报答。他的报答就是这个人呢把他这一件事情记在这个历史上。有没有当下的时候就来报答他们呢？没有，没有，当下没有报答，好像呢只是短短的记载在历史上，可是呢马上事情就被忘记了。可是当我们读到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这里说到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他。那莫迪改呢将这事告诉王后，那王想到这件事就说，莫迪改行的这事有没有赐给他什么爵位？没有。所以站在旁边伺候王的臣仆就回答说没有。所以呢，我们看到虽然当时呢王已经忘记报恩这件事情，那可是呢在这一夜里面，我们发现神很奇妙的让这个王睡不着觉。这里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序曲，这一个序曲呢延后延到我们稍后要讲的。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借着莫迪改把话传给以斯帖，以斯帖呢又把话传给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就这个事实知道之后呢，就把这个两个太监呢处理了。那虽然呢没有赐给这个莫迪改什么样的一个恩惠，可是呢那一夜那莫迪这个亚哈水鲁王他睡不着，他就把历史拿出来读。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因为还好那个时代怎么样，没有手机，对不对？ 如果有手机的话，亚哈随鲁王睡不着了，就把手机拿出来一直看一直看，他就看不到历史，对不对？还好那个时代也没有 internet， 对不对？有 internet 的话睡不着了，我就起来开始看看收发 email， 对不对？还好也没有 YouTube， 有 YouTube 的话他就一直欣赏 YouTube 就可以了，就看不到历史。可是那一夜呢，亚哈随鲁王他睡不着，他就把历史拿出来看。所以呢，当人忘记了我们的时候，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当人忘记我们的时候，神会在那样一个时间点里面提醒他们想起我们来。当人忘记我们的时候，也是神允许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可是呢，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心里面也要有一个思想，就是当我们立了什么功劳，好像论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在那里苦苦的想，哎，为什么他没有报答我，哎，为什么他没有在那里做一个感激的表示。虽然这一页只是把莫迪改的名写在这个历史上，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页亚哈随鲁王睡不着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在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就会说到，就说当这个亚哈随鲁王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哈曼，这个哈曼呢，在神的，在这个王的面前呢，就尊大。尊大之后呢，那这个王就问他，就说：“哎呀，我今天要报答一个人，我想要报答他，而且呢，我想把他提高到一个位置。”这个哈曼呢，因为在这个王的面前是一个尊贵的人，那他就想说：“哎，今天王一定是要怎么样来报答我？今天这个王呢，一定是要来尊贵我。”所以呢，他就告诉王：“哎，你所喜爱的人，你应该呢给他穿戴朝服，然后呢安排王的马在他的面前让他骑，然后安排一个大臣牵着马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一路呢就说王所喜悦的人要这样待他，王所喜悦的人要这样待他。”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照顾，就是说赏赐尊荣给我们。虽然人在地上的人忘记我们，可是我们的神却不会忘记我们。时候到了，我们行神旨意的事，神就会报答我们。在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会想象不到的人为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在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会想象神给我们穿戴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事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下手害人的这样的意念。当我们说到第二个的时候，讲到就是说隔窗有眼，隔窗有眼。那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一切的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拜。我们再念第五节到第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是小事。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在这里呢，为什么要下手害莫迪改？这个哈曼为什么要下手害莫迪改？我们的弟兄已经把答案写下来了哈。因为他愤怒，他的怒气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的位置非常的高，他只是在一个君王之下，高高在所有人之上，所以每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进出朝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又跪又拜。可是呢，只有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所以每一天这样走进来看到莫迪改，又走出去下班的时候又看到莫迪改，所以呢，这样进来进去进来进去，看到这个人对我一点都不尊敬，他就怎么样，怒气填胸，怒气填胸。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愤怒呢，有时候好，对不对？可是呢，有时候并不好。那就好像这个蜜蜂跟蛇哈，当一只蜜蜂叮到我们的时候，所以呢，它一叮到我们，啊，很痛，对不对？痛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可是呢，当它叮完的时候，这个蜜蜂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性命也就没有。所以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有一个疼痛的感觉，可是呢之后呢，那我们还有药可以救。 那这个怒气呢就消失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碰到那种毒蛇的愤怒，碰到那种毒蛇的愤怒再咬下去呢，那我们发现那个剧烈的毒性不但发作，而且呢那个毒蛇呢它还可以一再的攻击我们，一再的攻击我们。这个愤怒有时候我们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愤怒有时候在某一个情境之下可能愤怒是很好的，可是呢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讲到，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含怒到日落的时候，那个怒气呢就像那个蛇的那个剧烈的毒性一样，慢慢的慢慢的就在那里发作，一夜之后那个罪就长大了，一夜之后那个毒性呢就在我们的里面发作，就危害我们的性命。所以呢哈曼呢就是因着这个怒气呢，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怒气是爆炸出来的。那刚刚我们想到的呢是还没有那个愤恨呢是还没有再爆炸出来，可是讲到这个怒气呢它已经爆炸出来，所以呢他就想到呢不但要杀害这个莫迪改自己，他而且呢他要杀害所有的以色列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隔窗有眼，我们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讲到这个隔窗有眼。那为什么我们说隔窗有眼？因为当莫迪改把自己的事情要告诉以斯帖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了，那不能够见到以斯帖的面。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以斯帖的代见，这里有一个人呢叫做哈他格的，那这个哈他格呢就在那里观察所有的事物，那他就把莫迪改的事告诉了以斯帖。这个时候虽然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可是呢却靠着一个小的太监在那里做了一个沟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再到王的面前去告诉王。可是呢以斯帖他自己觐见王的时候也需要有王的命令，所以在那样一个时间一点里面，他就站在那个机会上面，他自始忠心，愿意呢因为见王呢他愿意把自己的性命摆上，把这一件事情来告诉呢亚哈水鲁王。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呢是一个上位的人，一个上位的人要伤害下位的人，要伤害下位的人。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今天你做了一个主管啊，或者你成为先生，你是一个丈夫，或者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好像呢儿女，我们的妻子，好像我们的部属，对我们来讲好像他们在下位，我们好像高高在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为所欲为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的理念真的是不要有这个伤害别人的意念。为什么呢？隔窗有眼，那有时候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呢，那他会说一些事，反倒呢让我们受到伤害。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在那个时候虽然呢莫迪改有人要害他，可是呢神却为他预备了以斯帖做一个忠心至死的顺服。那王后以斯帖呢他的心在神的面前呢，他愿意在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事情告诉王，好叫莫迪改能够得到保护。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的照顾啊，神的照顾，也就是说有一个复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高升。那我就想到这个莫迪改，虽然他被害，可是借着以斯帖的作为，他呢反倒能够得到尊荣。我们看到以斯帖第八章第一节，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这里特别说到，就说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的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来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呢我们看发现到第八章的时候呢，莫迪改怎么样升高了，可是呢害他的哈曼呢却被降下来了，甚至呢国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把哈曼呢挂在他自己所做的那个木架上面。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要了解神的作为，虽然呢神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可是呢神的照顾却在我们的身上常常能够发生。 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确据，就讲到那个复活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样的一个明显哈。我常常觉得主爱我们呢，他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所以他在保守我们脱离那样一个灭亡的一个光景。虽然有人要害我们的时候，他却带保守我们不在那样一个伤害里面。所以我们的复活的主他掌权我们的生命，有一天呢，我们还要被高举，我们还要进到神的家里面掌管我们神的产业。最后我们要来看，就是隔空有神这样的一件事情，隔空有神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是一件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测普厄，就是测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折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哈曼，他认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不过是一件小事，所以呢，他就想说还要把莫迪改的本族，就是犹大人，通通给灭绝。所以呢，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圣经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仇敌的工作常常都是要断绝救恩的事，可是呢，神呢却是常常要保守救恩的事。那在这里呢，我就是在这里思想到有一个国王哈，罗马的皇帝，那叫做赫德利斯。所以有一日的早晨呢，那他就要去王宫，在这个路上呢，那他就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就跟他打招呼，他说国王早。那这个国王就想说问候他，那他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那他就说我是犹太人。他说你是犹太人啊，拿出去脱了给宰了。就这个跟他早上打招呼的呢就被这个王给杀了。然后呢第二日早晨呢，这个国王又在路上走的时候，那有一些犹太人看到他就不敢怎么样跟他打招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王非常的恨犹太人。所以呢这时候呢，凡是不跟王打招呼的呢，国王都说这些人全部拿去宰了。也就是说不管呢他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犹太人是非常讨厌的，犹太人跟他打招呼也好，不跟他打招呼也好，可是呢他只要遇到犹太人，他就能非常的憎恨他。所以在他们的里，在这个王的里面有一个反犹太人的心理。我就想到这个哈曼在他的里面也是这样，他不但看到莫迪改一个人非常的讨厌，而且呢看到通国的犹太人呢都非常的讨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要害所有，要灭绝所有的犹大国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时候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他想要害这些人呢？为什么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要害他们呢？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迁怒，为什么呢？他把对一个人的憎恨迁怒到所有的人的身上，迁怒到所有人身上。今天就好像我的邻居，如果我有一个邻居早上呢跟我呢往来慢慢不好了，关系不好了，那结果呢我对他家的狗呢我也非常讨厌，哎呀叫了一个晚上真讨厌早上呢又到我家来逛街，哇，然后在我的里面虽然没有什么我也很讨厌，那结果呢看到他的儿女的时候，哎呀也很讨厌。为什么呢？你看他的爸爸这样做，他的女儿也这样做，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所以呢好像呢原本只是我跟一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呢我却把它扩大到一个程度，好像全部都不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哈曼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其实只是一个莫迪改对他怎么样不跪不拜。我们说莫迪改好不好？莫迪改可能很好，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他只对神怎么样又敬又拜。可是他不过是对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臣宰，他不跪不拜。可是呢这个哈曼呢今天就因着一个人，他就迁怒，把这些事情扩大到整个全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让那个害人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也会这样，就是有一个迁怒的一个情形会出来。 为什么？可能有时候就变成部门对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不好了，有时候呢变成亲族跟亲族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不好，有时候就变成国跟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不好。可是呢这个里面都是为着我们怎么样，里面个人的一个私欲，因为我们呢好像不被尊重，那我们就被怎么样，就把这个愤怒呢就扩大。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下手害犹大人呢？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哈曼呢他迁怒于犹大人。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到以斯帖记第九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特别讲到十二月乃是亚达月的十三日，王的预论降旨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隔空有神。在这个时候虽然好像他们都没有办法，可是呢神还有办法，虽然地上的人没有办法了，当经过以斯帖禁食祷告之后，神呢伸手来救犹大人。我们知道当我们常常世上的方法都用尽了，我们旁边的人对我们也没有再有任何的帮忙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有一位神，隔空有神，神能够透过一切的方法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在他意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愿意在神的下面，神就来保护我们。所以亚达月十三日的时候，原本呢是犹大人他们要被仇敌辖制的日子，可是在这一日呢就因着神的帮忙，那反倒呢犹大人呢就辖制了他们的仇敌，使他们在各地各国在这个国里面的各省，他们能够起来抵挡仇敌，而且呢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我想到神的作为就是使害人的人反而被害，如果我们心里有害人的意念，我们里面呢常常会被这个意念所害。神呢常常呢保守我们不在这个被害的这个一个光景里面，使仇敌被灭绝，却要神他却要拯救他自己的人，这个是神的作为。那我们也常常能够得到神的照顾，为什么呢？因为神使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我们能够得平安。神使我们呢能够被保守，那一直拯救，拯救我们到底。那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那里记载的就说，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给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这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做了一个逆转胜的动作，好像呢犹大人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被仇敌欺负到不行了，可是呢我们知道神却伸手救助他们。所以这里有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然后呢转悲为乐。所以十四十五日就成了犹太人的吉日，所以他们就定了普尔节，在这样一个节期里面纪念他们脱离仇敌的伤害。所以我就觉得神的照顾呢对我们真的很好。有时候我们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兴起一个对头在我们的面前，好像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神就兴起那么一个对头，成为那个寡妇的仇敌哈。那这个对头常常就阻碍他，可是呢这个寡妇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他就祈祷哈。圣经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到这个寡妇呢就是要常常的祈祷哈，然后好叫我们的对头能够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碰到这些伤害的时候，碰到环境很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不要灰心，就是常常要用祷告。如果我们自己呢再不祷告，那可能呢神也救助不了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愿意一再的回到神的意下，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知道神一定定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能够转忧为喜，转悲为乐。 所以这就是我在思想以斯帖记里面看到，就是说好像呢里面常常有要伤害人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可是呢那个被伤害的人常常都被神保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近前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很近前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提到结论的时候就讲到，就说我主我神必有美意，我们的神必有美意。我就思想到新约圣经，那就想到就是说在那个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15节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他的事，他讲到当时呢法利赛人出去商议。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一段经文，那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在那里商议，商议要怎么样害约瑟。这里呢法利赛人他们出去商议，商议什么呢？他们要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犯什么罪，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在他们的眼目里面他们就是过不去，主耶稣在他们的眼里面就好像那个梁木，就好像那个刺一样在那里，所以呢他们没办法了，他们就在那里商议要陷害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说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想办法在那里怎么样可以杀害耶稣，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第2节。所以我们看到这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在民间他们是一个在高位的地位，可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可是他们心里面也是在那里想怎么样才能够杀害耶稣。可是当我们读圣经，慢慢的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5章的时候，我们从这些门徒里面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确实是保守了这件事。他说到就说这些使徒明白了，他们就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商议要害耶稣，虽然他们要杀害耶稣，他们的计谋在这个时候都成功了，好像呢他们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件伤害的事，可是呢当我们之后看到神预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复活的荣耀在那里的时候，神叫他复活，所以呢很多的人就有了盼望。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永生的生命，他不是为我们预备永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认识神，我们的生活光景就是一样，一直朝向死亡，一直朝向死亡，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就一直捆绑，一直捆绑。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跟前，神也一样要叫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发动，好像我们不断的脱离那个罪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神为我们也预备一个复活的生命，没有人能害我们，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受伤害。那今天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仍然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在他面前生活的时候，今天神仍然掌权，世上的君王的心仍然在我们主的手中，他愿意赏赐尊荣给那些听主话语的人。今天呢他仍然预备许多至死忠心的人来敬畏父神，好像在那一个时间点里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主来摆上牺牲我们的自己的性命，而保全别人的性命，好叫许多的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被高升起来。今天神仍然在那里拯救他的百姓，好叫他的百姓能够脱离仇敌的辖制，得到那个平安和喜乐。好，我就读到一段话，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仅是在行动上具有道德上的纯洁，而且在心中所想望的也是纯洁的。事实上最大的诫命就是要求我们的心充满爱神的心态，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呢他所分享的一句话。那我听到了，我读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宝贵，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我们连害人的意念都没有 而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不但是在行动上具有那个道德上的纯洁，就说那个连邪恶的思想我们都没有，好像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不但得别人的帮助，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在这里呢，更讲到就是说，我们心中所想望的也都是纯洁的，也都是纯洁的啊。那好像呢，神那样的一个光，那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出来。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事实上最大的诫命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充满神的爱，让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这一切呢，我们第一个我们不会去做，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第二个呢，当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一定要保守我们，神一定要保守我们，我们的神是能够保守我们的神的神。那弟兄姐妹，真的是不要害怕被人算计或是施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去做下手害人的事。那主会为我们伸冤的，那唯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信尽力，那尽意来爱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什么时候都是回到神的爱中，什么时候都是回到爱人的意念。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到这边，就好像我们积存那个恨恶在我们的里面，那慢慢慢慢的就变成愤怒，慢慢慢慢就变成迁怒。所以很多的事上我们就不能够如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对付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小小的罪。如果我们不对付里面那个小小的罪，最后生发出来的是非常恐怖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好对付，让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爱，那你会发现所有的光景都不一样，所有的生活也都不一样。那这就是早上在弟兄姊妹面前的一些的交通和分享。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在神的意下》。我觉得这首诗歌唱的时候真的是很甜美，因为我们就是回到神的意下来享受我主的同在。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真的我们真的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可是我们一有神的同在，你发现那个光就照明我们，那个光就照明我们。好，我们来唱。